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与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晨祷经文。开始之前，先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今天的经文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着我们前方的道路。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的心意，打开我们的耳朵，听见你的话语，也打开我们的心，领受你公平公义与慈爱怜悯。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是来到阿摩斯书第九章，这是阿摩斯书的最后一章，也可以说是阿摩斯从神领受关于耶和华将对以色列及对列国审判讯息中最重要的一章了。在这一章的经文当中，前半部一到十节，阿摩斯继续描述着神即将对北国以色列所要降下的审判，而后半段十一到十五节，我觉得是整本阿摩斯书最重要的经节，很高兴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要导读的经文，因为在这十一到十五节当中，让我们如同在现今末世的景象当中看见盼望的曙光，那就是神应许大卫倒塌的帐幕必定要被重建的盼望。好，那让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阿摩斯书第九章十一到十五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使以色列人得以东所剩余的和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此乃行这事的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阿们。在这五节经文当中，我最有感动的就是第十一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这真是神莫大的应许啊。神虽然因着以色列人民的败坏远离神的教导而对他们施行审判，使他们亡国并四散到世界各地，但是神却应许他们，大卫倒塌的帐幕必被重建，破口必被堵住，像古时一样。这其实就是以色列亡国两千多年中以色列人民心中一直存在的一种执念，也是神借着先知的预言给他们一代接着一代的盼望。这盼望就是总有一天大卫倒塌的帐幕必被重建，像古时一样。即使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已经看见以色列复国超过七十年了，但是神的心意并不只是使以色列复国而已，神的心意是要完完全全重建新的耶路撒冷，一个新的新天新地，新天新地，正如使徒约翰在启示录所描述的新耶路撒冷一样，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伤，更重要的是十一节这里说不再有破口，就不会再给予撒旦有偷窃杀害毁坏的机会。而这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关键就在于耶稣基督，这位大卫的后裔，以色列的弥赛亚，他的再来才是神重建大卫倒塌帐幕的终极目的。 接下来在第十二节说，好使他们获得以东所剩余的，以及所有称为我名下的国，就是行这些事的耶和华的宣告。阿们。神应许以色列人得地为业，并且得到的不只是以东剩余之地，更重要的是得到所有称为耶和华名下的国业。这是什么意思呢？神的心意就是当以色列人民真心回转归向主的时候，所有称为耶和华名号的国都是属于以色列的哦。即使是我们外邦人，只要认识耶和华，也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我们就能与以色列人民一样，都是成为属神的国子民，都能永永远远与圣父、圣子、圣灵一同坐席，那就是永生，就是永永远远住在神的国中了。在第十三节这里，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在这里描述的是一片繁荣丰盛的景象，土地是如此肥沃，收割之后就可以耕种，撒种之后就可以踹葡萄，大山滴下的是甜酒，小山流出的是奶。在这样一个富饶之地，请问每一位家人们会不会心动想要住在这里呢？这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佳美之地，而且神所应许我们的不是只有肉身环境中的丰盛，而是属灵生命的活水泉源啊。阿们。最后在第十四、十五节当中，他说，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阿们。这最后两节是阿摩斯书中最后的经文，也为整本书做了最好的结语。虽然以色列人崇拜偶像，道德败坏，行神眼中为恶的事，而遭到了神的王国审判，百姓四散，但神最终的心意还是要使以色列人归回。这不只是指着归回以色列国，而是指着所有以色列人，包括我们这些信主的外邦人，都要归回神的国，重修我们内心的圣殿。虽然过去我们的心里的殿荒凉，但是只要我们的心意回转与神对齐，神必帮助我们重建新的耶路撒冷，就是我们心中心灵的圣殿，并且我们必喝神葡萄园中所酿的酒，吃神果木园中所结的果子，永永远远将我们栽在此地，与神同住，与神同行。这就是神的应许，这就是神的国降临，这就是生活在天堂，这就是永生。阿们。所以当我们读完整卷阿摩斯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细细体会一下神的公义和神的怜悯的关系。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里说，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真理的神，神的真理就是神的公义，神的恩典就是神的怜悯。审判以色列以及审判列国拜偶像的罪，就是神公义真理的彰显。而神重建我们心中新耶路撒冷这一座圣殿，便是神的怜悯与神的恩典，使我们有机会可以回转重建我们自己与神的关系，以及我们与人的关系。这也正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跟三十九节中告诉我们的，作为耶稣门徒的两条最大的诫命，第一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便是爱人如己。所以神的心意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阿们吗？而今天 我们读完阿摩斯书第九章，我们要领受的真理就是要看见神的心意，看见神的爱。当我们一方面看见神的审判、神的管教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公平公义的彰显。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神的爱，因为他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当中。耶稣他虽然是以色列以及列国的弥赛亚，却为了我们的罪做了代罪羔羊，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再次与神和好，回到天父爱的家中。而这样的真理用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就是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看看我们自己是否跟以色列人民一样，每天都在敬拜别神呢？这别神可能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财物、我们的孩子。正如诗篇十六篇四节所说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愁苦必加增。神借着阿摩斯警告以色列人以及列国的话语，其实也正是要给我们每一位的提醒，提醒我们每天的眼目心思，是不是都在想着今天工作遇到客户的问题，或是产品项目中遇到的困难，或是烦恼着现在又要交一年一度的房地产税了，还有大学的学费还没着落，又或是担心着孩子的学习会不会跟不上，或是担心今年孩子要申请大学了，不知道申请到什么学校呢？当我们每天的心思意念都被这些事物抓住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敬拜别神了。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在过去这两周的主日信息里面，利未牧师教导了我们许多赞美的操练，也分享了许多宝贵的赞美见证，让我们知道神是以以色列赞美为宝座的，这也是大卫在诗篇二十二篇三节 写下来的。当我们发现我们每天的心思意念已经常常被某一样人事物所抓住的时候，我们就要来为这一个人事物来赞美神。当我们为这样一个事物来赞美神的时候，神的宝座就会在这世上降临。而神的宝座降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已经在这人事物上做主掌权了。约翰福音三章三十节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当神已经在我们抓心的事上做主掌权的时候，我们的老我就会衰微，我们的眼目就不再被这事所抓心，我们就能将这别神偶像破除，我们就不再每日烦忧忧虑这个忧虑那个，而且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的公平公义以及他的恩典怜悯的大能。在这当中，我们更能够感受到神对我们细腻的爱。我感觉这就是阿摩斯书他第九章十一到十五节要带给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益处啊。阿们。最后希望今天 QT 的分享能够带给大家很多的开启。那我来为大家做一个祝福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将阿摩斯书九章十一到十五节的经文今日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即使我们看到这末世有许多黑暗，世上有诸多的苦难，我们知道我们心中依旧有盼望。这盼望的根源就是你的应许，你应许大卫倒塌的帐幕必要被重建，荒废的城邑必要被重修，被掳的子民必要归回，因为你的心意就是公平公义，又充满怜悯与慈爱。谢谢耶稣，你使我得着这救恩的杯，让我们在末世可以坦然无惧地来面对每一天的挑战， 让我们每天都能够借着赞美、读经、祷告、等候，将生命中大大小小的事物主权都交给你。愿一切颂赞、荣耀、权柄、能力都归于那坐在宝座上的耶稣。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